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相信我们讲的这一部电影动画电影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
啊、
就是《蜘蛛侠之纵横宇宙》
啊。
但这一部蜘蛛侠呢，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是一部动画蜘蛛侠。
嗯、
然后上一部呢是叫做《平行宇宙》，对吧？
对。
啊、其实是打开了一个宇宙，然后来了五六个、七八个蜘蛛侠，然后在一起混战的一个故事。
对， 对， 对。
这次呢，就干脆。整个宇宙所有宇宙的蜘蛛侠倾巢而出，那密密麻麻真的像一堆蜘蛛。
是的，
对。那当然这一部又是跟坏人大搏斗的一部影片，但最后是否胜利了还没有一个定数。
是
因为这应该是上半部，我感觉。
对对对对，
到后边戛然而止。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蜘蛛侠在不同的宇宙中还是有很多敌人的。
对对对，
下一步走向
不是，但是他基本的敌人就那几个
啊。对，但是在不同的宇宙
人
长得不一样。
对
对对，长得不一样。
对对，人也不一样。比如说这里边讲了，在格温那个宇宙其实是 Peter Parker 是蜥蜴人。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反正就是漫画里也有好多，就是各种。而且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就最后突然没了，我靠，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一开始就是没有不知道他原来是两部，
嗯，
好像两部顺着拍下去的，好像是，就是等于先给你上一部，说明年不到一年时间就能再上下集，
哦，
啊，但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真的也是啊，我说没了，
对，
因为他那个一黑屏，我以为马上过几秒钟又要亮
了，
因为他很像那个漫画，我估计我还以为他是要故意给你处理成这个漫画的风格，就先给你撂一个包袱，说哎好像结束了，但马上结尾就开始了，哎就不是真的，哇原来是复联三，我去看完了之后，就是我看完就是觉得就是看复联三的感觉，我靠，
而且他确实也是卡在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点上嘛，
对，我当时真是一下就想起复联三，因为上一个这种感觉就是复联三。就复联三看着看着人死光光了，发现还没有开始，英雄们还没有准备那个反抗，就结束了。我靠，崩！这好多人当时也是接受不了，说这个英雄大败而归就结束了，好像是。
对，就好像是一个正义没有胜利的一个结尾。
对
对
对对，
嗯、
这个感觉，这个不过这个感觉好像也是，这个感觉也是到突然一下就没了，但是感觉就是即便如此，这部动画也是超级牛。
对，
真的超级想念，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好口碑啊，真的是。
而且我简单预测一下，
这个、
嗯，下一步还是好人赢。
是的，是的，这个我同意。
对，我觉得这一部的亮点就、其实有好多听友之前也在群里边给我们安利过了吧，就是它的画面设计跟设置真的是。太创新了，原本我觉得上一部已经
很厉害了，
对，打开了我们那个全新的思路、那这一部就更不一样了，
对对对，
因为它还通过不同的蜘蛛侠的载体让你看到了平面 3D
啊，
然后这个也有点报纸的那种风格的，像那个朋克那个
就是像那个海报嘛，那种画报风、
对，
对，就报纸，还有那种就是杂志，就是里边那种介绍摇滚歌手什么杂志那种，就
对，然后还、里边还出现了之前的两代蜘蛛侠、
啊、
然后还是就真人式的出现
啊，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画面极其丰富，还有
17世纪那个什么画稿风，就达芬奇画稿风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
秃鹫啊，这个也是，就是我觉得我看完这个我就觉得哇靠，动画这么玩就对了，你动画就应该这么玩，而且我觉得当时第一部的时候上去，我当时看就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好像漫威在走了一个很巧妙的风格，就是你如果跟迪士尼爸爸一样搞成一样的，你这个不没有什么太出彩的，就是比如说 3D 做的特别精细特别精致，怎么就是你也有这个能力，而且用不停用动画电影在反复证明你这个实力，比如说马上不是还要上那个叫什么元素疯狂元素城那个、不是有什么几种元素那个动画电影，都已经前面的有贴片预告了都已经，然后那个如果是就都按照迪士尼那种风格做的话，你这个就没有那么出彩了其实，然后这个漫威哇上剑走偏锋，给你首先是就是给你弄成这种二 D 的这种混杂的二 D 风格、然后再加上这种浓墨重彩的这个 这个颜色，同时给你搞成这种故意掉帧的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哇全新。所以当时他一举就拿下了这个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奖的第一部。
嗯，
然后这部我感觉明年也差不多，就是今年如果对今年如果没有再有特别爆炸性的动画，我估计这一部应该也是最佳动画长篇奖。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的立意也是
挺好的，
挺好的一个立意。对，我回顾一的时候发现一里边有一句话，就是金并当时说蜘蛛侠我不相信你能救你身边每一个人，当时我立刻就穿越到了那个苏基石，就是你不可能救你每一个家人
啊。对对对对对，
就原来坏人就是这个点，就是要考察你的极限到底，
就是总要恶心你一下，就是我一定想到办法恶心你一下。
对，没错。那这一部其实像格温还有朋克蜘蛛侠，其实也有更多的也算是出场吧。
嗯。
还有那个印象比较深的有那个印度蜘蛛侠。
印度蜘蛛侠，对，这边戏份比较多，印度蜘蛛侠、朋克蜘蛛侠，还有那个蜘蛛女侠，就怀着孕还去打架的那个。
哦，对对对对对，蜘蛛女
侠。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比较多，还有那个蜘蛛侠2099，就是这里边就是
Miguel 那个
啊 Miguel、对
对 Miguel 是我们月光骑士配的音
啊，对，
而且我看完他的脸我就感觉那个就是 Miguel， 他好像就是按照这个
有点
很像的创作的，然后
对对，
包括就是他叔叔之前的那个配音、
他叔叔之前那个也是那个
就很像，也是奥斯卡的那个马赫拉沙
啊，对对，
马赫沙
拉阿比、是吧，
对对
对，他不是也是那个就是按照他的也那个样子，包括头型什么的发型都是按照他做的，而且这里边还有很可爱的彼得帕克，就是老中年彼得帕克
啊，对对对对，叫躺平彼得帕克，
躺平版彼得帕克，就是这个彼得帕克，就是而且这里边就揭示了嘛，还有就是说他这一次有孩子，就是因为他上回去了这个Miles 的这个宇宙之后看到了他才觉得哎这孩子还挺可爱啊，
对，
养个孩子还挺有意思，所以他才想要一个孩子然后结果他就跟那个 Mary Jane 就要了一个、
对，而且
其实他是人生赢家，你发现没有，他想干啥就干啥了，
对，
想躺平的时候就躺平了，
躺平也可以、
想当英雄就当英雄了，想回归家庭就还回归家庭，还生了个孩子，哇，他是真的是人生赢家，
而且孩子也本身就具备他的那个基因
啊，
也是个小蜘蛛侠，
小蜘蛛侠本身就那个什么，这孩子也特别可爱。
对，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就前一部其实对他不要孩子这块还有挺多描述的，就是他每一次带着这个 Miles 出去的时候，他都会说。有这样的孩子果然很烦，就是最开始他刚掉到他这个宇宙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什么都不会嘛，
是，
然后他就说他不这一部里边也在说他我是他的 mentor， 就是我是他的教练嘛，一直在说，然后 Miguel 一直都说就是你们俩都是废物，教练也是废物，
对，
但实际上我这次我感觉他又特别突出了就每一个蜘蛛侠自己不同的能力
啊，对，是，
对，那个 Miguel 在追他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毒液第一部毒液
啊，有点
往上
就是爬那个宇宙飞船，是不是那个时候，
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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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那个说那个米盖尔是因为他是只有50%的蜘蛛的那个 DNA， 就是他不是一个完全版的蜘蛛侠，所以他没有办法是用那个，他不是靠那个蜘蛛不是靠那个脚上出的有那种倒刺一样的、然后就可以粘在那个墙壁上往上爬、他不是，他是靠那个锋利的爪子夸夸扎到那个墙壁里往上爬，
就反正他是对比较特殊的、然后他
对
他的攻击性又特别强、
对对，那既然说到这儿可以讲一讲这个蜘蛛侠2099，就是你说的这个 Miguel O'Hara， 就米盖尔奥哈拉，就是说他在漫画里边就是讲的是他是曾经是炼金术公司的这个顶尖的科学家，就是研究人与蜘蛛 DNA 结合的，但是在他实验当中呢，意外的他自己获得了一定的这个蜘蛛的能力，但是只获得了50%的能力，然后后来他就是与他这个炼金术公司，因为炼金术这个公司是一个不太好的公司，他就跟这个邪恶的公司这个切割了，然后就变成了他们那个宇宙928宇宙，他那个是928宇宙的这个蜘蛛侠，然后而且就是由于那个时间连续体意外遭到破坏，所以米盖尔自身就是他当时自身存在岌岌可危，于是他回到了2013年的纽约修复时间裂缝， 然后但是他在那儿遇到了这个章鱼博士啊、就是被章鱼博士占据身体的蜘蛛侠，然后两个人大战了一架之后，最后联手跟这章鱼博士联手解决了这个时间危机。然后但是这个传送信号被破坏，所以米盖尔被迫留在了过去，然后伪装成了新的身份，进入了早期创立的这个炼金术公司当卧底。这是在漫画里面的一段的剧情吧。
对，然后
来他好像就是他是为了维护这个叫什么多元宇宙的这叫什么呀，多元宇宙的这个稳定性嘛、
嗯、
就我当时看到这他有点像那个谁了，康
哦，
郝康，他有点像个郝康，你知道吗？
他一直在补窟窿。
对，他有点像郝康，他在维系这个宇宙，因为他说他因为他的失误他毁掉了一个宇宙，所以说他就好像有点像那个郝康一样，他在维系这个时间线，让主时间线是那个正常的。
对，或者说像时空管理局的人。
对对对对、
嗯、
对
对
对对，也可以说就是他成了一个蜘蛛侠组成的时间管理局。
嗯，对。
所以这个是，嗯，
对，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就是
对
他能力的描述。
对，他是来自那个2099年的纽约，他当时他们那个宇宙那个纽约叫牛瓦约。嗯。然后所以他对你说他那个就是他展现了一下能力，就是没有蜘蛛感应，他没有蜘蛛感应，他感应不到危险、
嗯、
然后和附着物体表面的能力，同时呢就是有强化视听觉和坚韧锋利的手爪，所以他爬楼就是把手插到那个
啊，对，就特别像
那个咔咔咔，就是
那个
毒液
那
个上
头、
那
个、对、
啊、
嗯，
对对对，所以这个而且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因为他经历过那个宇宙的坍塌，就是他搞崩了一个宇宙，所以他很严肃，说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幽默感的蜘蛛侠、
哦、对对，
蜘蛛侠一般都轻松愉快嘛，啊，
你的好邻居嘛，
对对对
对，
唯独他特别严肃，搞的一副搞得跟大反派的样子一样，其实他不是坏人。
这次我以为他就是后边得展出反派的、
不是，他不是反派，蜘蛛侠不可能是反派，蜘蛛侠都是好人。
嗯，然后他这个动画里边其实还有一个他展现能力，就是他跟蜘蛛那个毒蜘蛛是一样，他带那个毒的那个
哦，獠牙是不是？
对，獠牙，然后
一度他要去咬那个秃鹫，是不是？
对，
张开了那个嘴，跟吸血鬼一样那个。
就、所以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突然看他，我也觉得有点吓人。
对对对，
这一部有几幕还是有点阴森的，有点吓一跳的。
对，是有点阴森的。其实我想到了一个还很阴森，就是他最后回到42宇宙里边。因为42宇宙没有蜘蛛侠，所以就很阴森，
啊，对，
就很黑暗。那个当时让我想到42宇宙，让我想到了那个什么，想到了
哥谭。
对，就是想到了蝙蝠侠所在的哥谭市，我真的。
对，其实他这个设置真的是挺让人意外的，就是当时我感觉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那个 Miles 他用眼睛去看那个机器，那机器判断出你的基因是属于42号宇宙、
哦、对对
对
对。
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想，这个不是之前铺垫过吗，说这个蜘蛛是跨宇宙过来的，
对对对 对, 对。
后来我想，那他为什么要回到42号宇宙，后来发现哦，果然是回错了。
对，就是回错、
嗯、
其实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他回错了、
嗯、
然后他其实是就是一般人要就是尤其又不是漫威粉的话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个，
嗯，
但是那会儿我反正我是注意到了，他一说回42，我说哎，那他回的不是自己宇宙啊，结果回去，而且他那个影片故意给你拍的好像格温也跟着他去了，其实不是，格温还是回到了他的主宇宙。
对，所以那个
1016是吧，
对，他没揭示的时候我当时就看着有点懵、
啊、
我当时想这应该不是一个地方，
不是一个地方
啊、
嗯、而且说其实后来那个你要仔细观察他那个画面，你是能看出来不一样的，一个是画风更黑暗，
哦，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回到自己家里，家里边的东西很简陋，他在那个他自己的宇宙里边那个家里边非常的丰富，搞的颜色也很多样，而且有好多那种小孩玩的东西，
嗯嗯嗯，
就是他一开始不是第一部的时候格温去他们家他有点不好意思，哎，不是这部他去他家的时候他有点不好意思，把那些小孩显得很幼稚的东西都给踢到床底下去了嘛，然后但是在那个他后来去错那个宇宙，家里边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就很简单。而且还有就是说他妈妈那个他这个去的42宇宙，他的妈妈虽然他们也对话，他妈也没认出来他是假的，然后但是他妈身上穿的非常简单，然后也没有戴首饰，就是说他们家并不行，因为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他们家生活条件过得很一般， 然后但是在那个他自己的宇宙，其实他们家过得很好的，他妈每次出场都披金戴银挂首饰的。
对，这个其实在第一部里边有说过他们家家庭情况怎么样。
对对对对
啊，当时就说家庭情况还是可以的什么的，有那么一句描述。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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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而且这个四十二就是说在这个电影中也是多次出现，就是一开始开场的时候彼得的自述就有这个四十二，然后后来迈尔斯跳下大楼砸中计程车掉下来的数字也是四十二，还有那个，
这他穿那件衣服是四十二的。
对，姚麦尔，穿衣服的那个四十二是致敬了那叫杰克罗宾逊。哎，咱是不是讲过那部电影？就是第一个黑人棒球选手，
讲过
是吧？
四十二号传奇。
对对对，四十二传奇就是这个，就是致敬他啊，就是致敬他的，所以他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四十二。还有就是四十二不是那个《银河漫游指南》里边那个。就是生命宇宙终极答案啊！据说你把这个输入到什么 Google 里边，你是输入什么 The answer to life 什么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出来就是 42 啊，这英语可以啊。
对，反正我当时觉得电影里边遍布了很多地方都是显示四十二，所以我觉得也是之前铺垫的和一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四十二反正肯定是很有用意的，这个四十二。
后来发现那个徘徊者，其实他到四十二宇宙发现自己是徘徊者嘛，
对，
应该是，
其实他自己判。对，因为好像是因为那个里边是没有对，因为那个里边没有蜘蛛侠，蜘蛛本来是应该是那个四十二号蜘蛛是去咬四十二宇宙里边的那个某一个人。也可能是彼得帕克，也可能是他，然后变成了这个蜘蛛侠，但是结果被在第一集的，应该就是第一集平行宇宙里边，把他直接那个他的科学家直接从那个宇宙抓了一只蜘蛛过来，然后来到这儿，就等于他们这个宇宙已经有彼得帕克了，结果又多了一个他，就他们宇宙变成两个蜘蛛侠，但是另外一个宇宙就四十二宇宙没有了。所以四十二宇宙没有了之后，可能导致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导致了 Miles 黑化，然后就可能就变成了他变成了徘徊者，那个里边而且没有人主持正义了嘛，所以就变得很灰暗显得。
对，然后我看到就是说其实第一部里边也有提到嘛，就是他当时他叔叔不是徘徊者嘛，对吧，他叔叔是徘徊者，然后其实里边这次这个斑点 Spot 其实在里边也有一个描述，就是他把斑点给救了那一块。
对对
对,
对，
其实是连接起来的。
对 对, 对，
然后包括他第一部结尾就是他躺在床上戴着耳机，然后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一个东西，其实就是那个格温回来了。
回来了，其实
对对对，
其实第一集里有，第一集有，我这说明他当时是不是第二三集的剧本就一大线已经
想出来了，我觉得都有设置，
主线应该已经显示。
而且这里边开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爸，他爸当时好像是要帮助蜘蛛侠，还是要去逮那个 spot， 逮那个 spot， 然后他爸就看见有一个地方特别特别高，他就想那么跳过去，然后后来突然发现就是自己还是不行，然后一转
在
那
下楼
梯
那点儿，
对，
我看那场大家都笑了那块，
对，
特别搞笑。
这块在一里边有
是吗？
但是他是 Miles， 他想训练自己
的蜘蛛能力，我知道他想训练自己，
也是特别噔噔噔，就特别威武，然后
特别
威
武在那抛，后来想了想还是算了，接着下来。那会儿他正在训练自己，那会儿，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有好多呼应的点在这里边，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斑点就是你刚才说斑点，其实应该是这里面的一个是应该是个正儿八经的反派的，其实是，但是他一开始是个小反派，但其实你看他后来他等于小反派把自己养成了大反派，他就是你说的嘛，不是在第一集里边是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什么离子对撞机那个系统，就是金并他手底下的一个小科学家应该是，
对对对。
然后就是在他们打斗的时候，他意外被这个对撞机也辐射到了，然后就等于把他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身上出了好多黑点，然后那个黑点其实是穿越宇宙的，其实是，就是他可以穿越宇宙，他在漫画里叫本名叫那个乔纳森·奥恩，是神秘客的大学室友。就是蜘蛛侠里边不是蜘蛛侠二吧，那个神秘客的大学室友啊，然后毕业之后就为这个金并工作，研究这个维度穿梭的这种机器就有一天他终于就是他在漫画里是有一天他终于创造出了一个巨型黑洞传送门，然后他就想进去看看之后等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浑身是斑点的样子，也没了脸。
对，所以那个其实是他自发的嘛。这里边他所谓恨蜘蛛侠，他觉得这个
是因为
他
是
他造成的。
对，那个漫画里是他本意，这个里边不是，这个里边是被那个蜘蛛侠他们打斗意外造成，他觉得是蜘蛛侠害了他嘛。而且就是你一看他一开始其实是个反派，我觉得设计也挺有意思，就是反派一开始也是个小人物。
而且一开始就很搞，他也没想坏谁的事儿，
没有想变特别坏，
他就是想偷点钱，然后
对对
过生活。
对，觉得我反正就坏，已经变成这样了，我就干点就是坏事儿，就干点坏事儿呗。但是由于他又是个小人物，又是很笨拙的一个科学家，所以他干坏事儿都干不好。就其实当坏人也需要很强大的心理，你会发现，
就是
也需要很厉害才行。你没有这个心理，你就哪怕你很聪明，也当不了坏人。
对
啊，这边他当坏人一开始当的就好笨拙。
对，他后来不是也是踹自己一脚给自己踹的、
给自己踹到自己洞洞里了，笑死。
对啊，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误踹的一脚，所以他才发现他的能力，真正的能力，
他的真实的能力啊。
对，
就是他的真实能力是他其实他那个洞洞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对，
不光只能穿越空间，
空间
啊，
对，
他可以去、然后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特别搞笑的那一幕，
就乐高的那个，先是乐高的那个、
对，
然后就是相当于他穿越过去以后就吓一跳嘛，乐高都是那种特别萌的那种
小
人，小
人
儿，对，脸型都是一模一样，然后他突然脑袋出来了嘛，
对对对，
说我原来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对对，
然后但是在那个世界也有蜘蛛侠
啊，对对，也有蜘蛛侠，
乐高版的
乐高蜘
蛛
侠，对对对，
然后还通知了米格尔，等于他们那个总部嘛，
啊 是，
对，然后所以后来才有了格温要到。迈尔斯他们在这个宇宙过来抓他嘛，
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联动的，等于预警了才发生了这一部的故事，其实
对是的。
当然在这里边他在穿越的过程中还穿越到了毒液的所在的那个地球宇宙
啊，
然后还看到了陈太太，然后还跟陈太太说，
对对对，
哼，你好像见过大蛇
啊，对，因为陈太太就是很丝毫不害怕
啊，对对对，
就一点不惊讶。
我就想隶属陈太太一开始被坏人威胁、又见过毒液，
对对对，
然后之后又看过毒液当场吃坏人，
吃人
应该也就没有什么，
已经没什么，就很平淡了。陈太太
很平淡，
这就叫陈太太一平淡，给这个黑这个斑点就是 spot 给整不会了、
对对对，
就是本来能吓他一跳，就看毫无反应，
然后 spot 后来就走了嘛，
啊对对，
没有就哎，所以坏人如果你他得不到你想要的反应，他也很无趣，
他也很无聊，
就走了。
对
对
对对对。
Spot 一开始确实很像斑点狗，但是后来就是在他变异的过程当中，后来他等于去了那个对撞机，他又找了一台对撞机嘛。金病那台不是被毁了吗？在一里边，所以他又找了一台对撞机。这台对撞机当时他做变化的时候，那块把我有点吓着了。就是他整个一会儿白一会儿黑，然后出现那种完全
是、
是
就完全反正就是很奇怪，
对，
而且后来他全身都变成黑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洞洞变成白的了，反倒给反过来了，好像有一种，
那会儿就给我吓一跳，
嗯，
对。然后这一幕我印象还比较深的，还有一个猫的蜘蛛侠
啊，
哇，那猫
拿嘴巴吐，跟食人兽一样，拿嘴巴吐了一个蛛网出来，把它粘住。
对，那猫蜘蛛侠太可爱了，那猫蜘蛛侠。
蜘蛛侠，那个在预告片里面也出现过那个，
我就想起上一集那个猪蜘蛛侠，然后这次我看一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外边看到金病就在那儿干坏事儿
啊啊，
忘了其中哪个蜘蛛侠说你看他像猪头一样，然后。那个小猪蜘蛛侠说我在听，我能听见你们在聊什么。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边他们不是到了等于迈尔斯其实是应该本身不被允许进入到蜘蛛侠那个大厦里边的
啊，对对对，
因为
他不
是一个错误，
对对，他跟着那个格温进去了嘛，
对，然后但是在里边抓了有在里边看到有一个真人的罪犯，那个真人的罪犯、
真人罪犯是那是个有一个 3D 世界的人啊，
对，那个人以后应该是会有反派的角色的，
那个那个是那个人出来的还挺多的，其实就之前有一个那个一的时候吧，
那蜘蛛侠英雄归来里边，
英雄归来里边是英雄归来里边吗，就是那个应该就是一个徘徊者，那个
对，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猫蜘蛛侠是那个叫 Spider Cat 蜘蛛猫，它所在的这个地球是999宇宙，然后 他是这个在这个宇宙当中呢，当时纽约这个曼哈顿被释放了一种害虫，使很多这个普通民众得到了蜘蛛的能力，其中就包括这只猫。然后这只猫说经常会做噩梦，在梦中与名叫毒液的鸽子战斗。后来在蜘蛛宇宙试验中，蜘蛛猫被继承者博拉杀害。
哦，
对，还有在那个游戏里边，就是叫漫威蜘蛛侠迈尔斯莫拉莱斯中也出现过一只戴面具的猫，它的小名实际上就叫做蜘蛛侠。
哦，
是那个杂货店老板养的一个只普通家猫。
因为这个猫的这个蜘蛛面具跟别的蜘蛛不一样，它不是全脸的，是半脸的。
啊，对对对，
非常像套了一条内裤的。
对对对，就要把猫嘴跟鼻子露出来，它还能看出来它是一只猫那个。
像上一次穿越过来的，不光是有蜘蛛侠，
不
光我这次回顾的时候发现还有那个一个梅姨也穿越过来了。
啊，没有啊。
有，然后中间训练他们的时候，然后还在里边说，就他们都问他什么，你能沉着冷静吗？你能什么什么？然后就问他好多好多问题。那个梅姨还说，你能帮助梅姨注册一些相亲网站，让梅姨能够偶尔去相个亲吗？
这啊，还有这个呢？这我真不记得了，
把我逗死了。
反正
上一部上，我说
上一
部，
就我知道上一部穿梭过来，这个我还真忘了。
哎呦，把我笑坏了。
但是上一部穿、
不是穿梭过来，说错了，就是。就是那个蜘蛛侠，就是跟他在同一个宇宙里边，但是去世的那个蜘蛛侠，
去世的那个蜘蛛侠，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啊、哦，那个上一回穿梭过来，还有一个叫蜘蛛侠，你说就是 pig 那个猪，
就猪嘛，就我刚才说那个，
啊、对，他叫 Peter Parker 那个、啊，这个名字也挺搞笑的，蜘蛛是一只小猪，哎，好像这回最后召集去拯救这个什么的小队，去拯救莫拉莱斯那个小队里边，又把他们召唤回来了
、嗯，
一个这个蜘蛛侠就是长了猪样子的蜘蛛侠，还有一个暗影蜘蛛侠，还有那个叫 Penny Parker
啊，就那个
啊、嗯，佩妮帕，就是地球14512宇宙的这个。
操纵那个蜘蛛，
一个大
机
器啊，就是很有日漫风的那个啊、嗯。
对，
就是这个也有他。
而且这次我觉得特别逗，就是那个蜘蛛侠谁，就是所有蜘蛛侠看他一说，哎呀，你胳膊流血了，就是那个
啊，对对，这个是个梗，而且从头贯穿到尾都。
腋下流血了。
说你腋下，你说你怎么回事？腋下流血了。其实是他。其实他那个第一集他那个蜘蛛装他是跟原来那个红蓝是一样，他只是把蓝色部分涂成了黑色啊、
哦、
以示区别，他穿的其实就是之前去世的那一任那个 Peter Parker 的那个装束、
哦、
这个是第一部里边的剧情，可能好多人都忘了，可以简单提一提。 嗯因为我发现第一部竟然是2018年了，居然过去这么多年，这过去第2018年了，已经过去5年了，
我天
啊，
时间都去哪儿了？
对对 对, 对，
时间过得太快了。
乐高蜘蛛侠，刚才就是咱们提到的那个乐高蜘蛛侠，是13122地球里边，就是乐高，那个也挺搞笑，那个乐高风格满满，而且乐高出来就搞笑。乐高出来那会儿我看的这一场，全场大家都笑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实在是太萌了，所以大家就真的觉得很可爱，
就是又萌然后又严肃，你发现
啊？对对对对对。他搞的就是一本正经的，就是有一种一本正经卖萌的感觉。
对
啊、嗯，
然后脸型也都是一样的，然后手只是一
个
弯圈，
啊、对对对，手
是一个，然后还在汇报工作
啊，对对对对对，
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这次比较早跟 Miguel 一起出来的那个怀着孕的蜘蛛侠，骑摩托的蜘蛛侠，
嗯，是，
对，就蜘蛛女侠，
那个叫蜘蛛女侠嘛，嗯
，Spider Woman，
对，这个蜘蛛女侠。反倒是这个616地球，这个我也很奇怪，因为616就是应该是主宇宙，但是主宇宙不是有 Peter Parker 吗？不是有荷兰弟的吗？但是荷兰弟在这里边说是199999宇宙，就是他们那个就等于咱们看的前不久看的那个蜘蛛侠三是地球199999宇宙，这个我真的有点搞迷糊了，我以为那个应该是主宇宙616的才对，难道那个演的不是主宇宙的故事？就等于奇异博士带着他一起，哎，还是说因为难道后来主宇宙重启了吗？漫威宇宙重启了，就是电影宇宙变成了199999宇宙，这个还真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懂的这个听友可以在底下留个言，然后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等于说这里边设定的其实蜘蛛女侠是616宇宙，因为616宇宙是咱们主宇宙嘛。然后这个蜘蛛女侠本名叫 Jessica Drew， 然后就是杰西卡·德鲁，
嗯
啊，他是在漫画中是这个第一代也是最经典的这个蜘蛛女侠，第一代蜘蛛女侠，就是在小孩的时候就因为辐射中毒，科学家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科学家，就为他注射了一种蜘蛛血清，是为了治病，然后并把它放在这个基因加速器里让它休眠，然后就是混合，就这种混合物拯救了他，然后同时让他获得了这个蜘蛛的能力，然后就是就变成了这个蜘蛛女侠啊。漫画里边蜘蛛女侠也有黑人，就是但是漫画里边的蜘蛛女侠大多是白人的设定，然后但是这个这现在不是都是黑化了吗？都已经小美人鱼不也黑化了吗？所以这个蜘蛛侠也是采取了这个蜘蛛女侠，当然那个漫画里本身就有黑的蜘蛛女侠，这个倒是真的。
嗯而且他是不隐瞒身份的嘛，他是不戴面具的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厉害的，因为这一部其实也在讨论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坦白我们的身份。
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设定就是，等于格温最终向他父亲坦白了他的身份之后，反倒造成了他那个事件是发生了改变的，就是可能是他的，如果是他不告诉，始终不告诉他父亲，他父亲就会死。但是他结果他在那个到最后纠结来纠结去，他最后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父亲，他那会儿虽然看到父亲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吧，也不能谅解他，但是其实最后导致了，就格温也是从这件事情上才觉得，哦，好像莫拉莱斯那边也未必一定要让自己的父亲就死，然后就是等于这边他告诉他了之后，其实他父亲最后采取的是一种还是要接受他，但是我自己辞职了，我不干警察，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再去干这个警察这个职业了，所以就等于是他父亲做出了另外一种牺牲，就所以说他当时才一下恍然大悟，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 Miles 说的对，
就其实可以改变，
可以改变的，
不是注定的，
对，不像这个谁2099说的一定那么绝对的啊。
2099其实是宿命论嘛，
宿命论，
啊、
对，
那个迈尔斯在那个。就那是什么通向月球大火箭上
啊
啊喊出那一句就是感叹词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哪吒当时什么什么我命由我不由
天
啊，就真的有那种感觉。
是是是，但是这个其实这里边探讨的最主要就是还是那个等于说是应该是由天不由命，其实是尤其这个2099觉得是因为2099本来想也是想去对抗命运，但是结果就毁了一个宇宙，他是因为当时他那个宇宙里边他女儿去世了是吧，
对，就当他等于相当于是回到那个2013
去了一
个，
对，去了一个他女儿还在的一个，他女儿好，对，他女儿好像是因为车祸怎么着去世了，然后他回到了就是刚才说的他不是回到了2013年，然后当时他女儿还在，
嗯，
然后哎不对，
对，就是，然后后来他造成了什么时空错乱嘛？
但是他不是2099啊，他去了另外一个宇宙，
对，
他去了另外一个宇宙，替代了那个宇宙，正好那个蜘蛛侠死了，然后他替代了那个人，
对，
他替代了那个人之后，然后他就很幸福的在那个宇宙过起了这个幸福的家庭生活，然后结果他一下破坏了那个宇宙的平衡了，结果那个宇宙后来就崩塌了。
对，实际上他讲那个崩塌就是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状态，就那个。就是他女儿，他抱着抱着女儿突然就消失了嘛，就相当于、就
是、那个不是那个整个宇宙，你大家如果看你是不是没有看那个 What If 呀？
啊，我没看 If
啊 ，What If 里边那个有一集就是讲那个讲奇异博士的，那个奇异博士当时就是他那个宇宙里边的奇异博士，就是那个他女朋友一定要死，就是他女朋友叫什么，就是一定要死。
嗯，
就是不死不行，然后他不是有那个时间门，他可以不停的退回去，让他重新试他女朋友怎么能不死，但是他最多能把那个事情延缓，但是每次他去重新改变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最后都导致他女朋友还是要死，
还是死
啊、
嗯。
然后后来他就到处寻医问药，求遍各种名山大川这些大魔法师，
嗯、
对，最后有一个大魔法师告诉他，这个你这个叫绝对点，这个就是这个宇宙的绝对点。
嗯，
就是其他比如这些事儿，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饭，喝了什么水，喝了几瓶可乐，这个都是小事儿，就是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但是那些事儿你都可以改变，但是就像这种叫绝对点的事儿，就是支撑这个宇宙的节点必须要发生，不发生这个宇宙会出问题。然后结果他就不相信，他就修炼了各种邪道神功，然后将一堆大怪物装进了自己的身体里，想要改变这个事件，结果最后就导致这个宇宙整个没有，就缩、宇宙就缩成了一个小水晶球，就他一个人住在里边，其他人全都灰飞烟灭了。就是你看那个叫那个什么 那个大战司医生里边，
嗯嗯嗯，
对吧？那个女巫寻亲记之大战司医生里边，他们不是去到了一个有一个司医生，那个宇宙应该就是那个 What If 里边的那个宇宙，正在那个都
飘
水墨，就在往上飘。
僵尸司医生是吧？
不是啊、对对，有僵尸司医生，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所在那个宇宙
都
在往外
冒烟，
跟水墨一样、
啊、
往外飘。那个
对，
那个就是正在崩塌的，他那个宇宙应该就是那个宇宙啊。就是，所以那个、
哦、
那个里边
的，当时他还讲了，说什么我为了救他怎么
怎么，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所以你就看那个里边的奇异博士也很阴郁、
嗯，
就是完全不正常感觉啊、嗯，就是那个宇宙就正在崩塌、
嗯，
最后就是缩成一个小球在那个 What If 里啊、嗯，
哦
啊，就好像只有观察者能够看。
但他这里边不是那种就是水墨风格，他就是跟第一部里边那个一样，就是一旦那个宇宙不稳定
啊、
嗯，都出现了那种。就跟电视啊，
但是你
看砸坏了一下。
是，但是你看最后那个，但是你看就是最后片尾的时候，配着鹿晗老师的歌声有一个动画，然后那个就是动画的结束，
嗯、
就有一个楼在往上飘，
啊、
就是一个一个变成一个一个小石头一样的往上飘，小砖块一样往上飘。
不过他那个当时他女儿消失的时候，
嗯、
其实后边有楼也是在往
上
飘，
也是在往
上
飘，就是那种就是坍塌、啊，就是跟那个 What If 是对得上的啊、嗯
哦。
所以就是等于他们也是不可为而为之了，等于。然后结果就是等于这里边就在讲的就是这个 bug， 其实有一个 bug， 这个不是这边主线剧情，就是有 bug， 就等于是 Miles 他莫拉莱斯他本来就是被另外的一个宇宙盯了一下，所以这里边2099就说你就是异次元的原点，你到哪儿都有毛病，你在你这个宇宙待，你要去其他宇宙乱串本身就有毛病，但是你要在你自己的宇宙待着，但是你是不应该存在的，你是42的那个小蜘蛛盯的，你应该从这个点上来说你属于42宇宙，但是你要回去了42宇宙，因为你本体是这个宇宙的，
对，
所以你应该还是属于你原有的这个宇宙，就是它这个原有宇宙是1610宇宙，就是所以它在哪儿都有毛病啊、嗯，所以这个209也不想带他玩，就很尴尬，
因为觉得他其实他的身份就有点像他们之前的抓那些罪犯的身份吧，就是乱串、哦、你到哪儿都是乱串，
乱串，对，他等于在哪儿待着都不行，
对，
都别扭，然后所以就是就很麻烦，然后这个但是这个我估计第三部要处理这个问题吧，就是其实他如果在他这个宇宙也不稳定，
格温找到了当时咬他那个点，然后拿嘴嘬了嘬，然后噗噗往地上吐了两下，如果是这个剧情八成是中国编剧，
这是一个传统武侠界的剧情，是哇你中了毒让我来给你吸出来，使劲就跟于谦老师一样嘬一口是吧，
对，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宇宙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坍塌，是因为这个宇宙的彼得帕克死，那但是在这个209有解释，就是说因为你有了你，所以彼得帕克才会死，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个你们这个宇宙彼得帕克活的应该还好好的啊、嗯、
对，就不知道他这个判断可能就是一个事件引发了另外一个事件，有点蝴蝶效应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对、
嗯、
对
对,
对，反正就很尴尬，搞得也很尴尬，但是这个最后就是等于这个里边其实最后还是就是等于说什么那个电车难题呗，相当于是、
嗯、
你是要撞死一个还是救一个还是救一堆、
嗯、对对
对,
对、
啊、他是你是就是你就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嗯、顺从对蜘蛛侠命运的安排，就让一个至亲去死，然后还是就你为了救你这个至亲然后去让整个宇宙都毁灭啊！
对，
你看你选哪个？但
是、
这个、
他
是
选就都想要嘛？所有人在这时候可能
肯定都
想
要啊、
嗯！对，
但是其实他最后等于说还是就，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要先去把我爹救了再说。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第三集会化解这个，因为第三集不是说等于他救了他爹也不一定会。
对，就因为格温已经试、
啊、
就是
试
成试
出
了
一种方式，
对。
但是而且这里边就是那个。其实他最后也已经坦白自己身份，他给他妈说其实我就是蜘蛛侠，但是他妈是在那个42宇宙根本听不明白，
嗯、
以为他只是 cosplay，、
cosplay，
因为他那个宇宙根本就没有蜘蛛侠，就算他是蜘蛛侠，他妈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个啥，
对，没错，
就很疑惑。当时就如果大家没有注意到他是回错宇宙的话，可能好多人看到这个就会说，哎，他妈为什么对蜘蛛侠这么冷漠，就对这个事这么冷漠，啊其实因为他妈都不知道有蜘蛛侠这个东西，
但是所有人看他叔叔进来应该就知道了吧，
哦对，他叔叔还活着应该是、
啊、就是、啊、
对对对对，
他叔叔一进来就知道了，而且还问他你哎你的小辫子呢，这
对对对，哎对，讲到他叔叔，他叔叔不是叫那个安德什么， 亚伦戴维斯，就是当时一开始我也很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他叔叔叫戴维斯，那他叔叔不是他爸的亲弟弟吗？那他爸应该也姓戴维斯，为什么他叫莫拉莱斯？是因为就是在漫画里边说他爸爸觉得他们这个戴维斯家族有一种不好的东西，然后不想让他再延续这个所谓的戴维斯家族，所以就不想让他姓自己的姓，主动的把姓让给了他妈，说你随你妈吧。
对，他妈是
啊，所以就叫莫拉莱斯了。就是因为他跟他妈感情就很好，其实也没有离婚什么的，就是主动的把这姓让出去。但是我也没具体研究他到底觉得他哪儿不好，他们这个家族。但是他叔叔还是叫戴维斯，亚伦戴维斯。
之前那个第一部的时候，就这次我回顾的时候，好像就在讲说，他哥哥跟弟弟以前是调性很相近的，后来长大之后，他叔叔说了一句话，就是。长大之后你爸爸选择了做警察，
对对对，
就反正有这么一句吧，大概就是他爸爸可能觉得他叔叔不是太好，
走的不对啊，
对，而且
啊对，所以我就想想，你像他说他们觉得他们家有一种不好的东西，可能就是他们家有一种邪恶的潜质在里边，就是很容易滑向黑暗，所以等于他叔叔变成徘徊者，就是滑向黑暗的一面，
有可能
啊，包括他在那个四十二宇宙，莫拉莱斯自己又变成了徘徊者，都是因为他们家族里面可能真的有这个东西。你要么就选择特别正义的，你坚定的站稳立场，要么你就很容易滑到那边。
对，所以他叔叔当时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跟我们都不一样，你选择了自己的一条路，就是、就大概。就他不是等于最后他叔叔本来应该杀死他，后来因为他就替他挡枪了嘛。然后他爸当时找，因为他不是作为蜘蛛侠一直在外边训练嘛，他要不找不着他嘛。他爸给他叔叔打电话的时候还跟他叔叔说，那个就是你知道我轻易不会联系你的
啊，
但是因为我找不着我儿子了，而我儿子又很崇拜你啊，大概就
是
这么讲述这么一个事情。
对对对。
然后他叔叔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临终之前吧，然后还跟他说我做这一切我希望你都能崇拜我，但是我做错了。
对对，
是其实他叔叔应该是在培养他，我感觉
有点
可能未来走了他一条路，对，
可能是，
嗯，
可能是。
你看这里边这个徘徊者跟他叔叔不是也是合作的关系吗？
对对对，
是
是，
对吧？
而且就是你说对，就是第一集那个平行宇宙那一集呢，就是他特别喜欢他叔叔，有什么事儿他跟他爸没得聊，但是跟他叔叔很有得聊。
对，
如果他不是因为变成了蜘蛛侠，可能最后就跟他叔叔走上同一条路
了。
对，就说明就变成一代二代徘徊者。
没错，对，
嗯，
反正我觉得一二还是有颇多衔接的，就是尤其是有一些蜘蛛侠的重合，还有剧情上面的一些引导。
对，
如果大家看完二以后糊涂的话，可以再回顾看一下一，要不然确实这一部啊看起来特别累。不是说剧情没意思，
对对对对，
是这个画面太爆炸，
而信息量也太大，
然后每个蜘蛛侠话都非常多，
台词特别密，都
对，没错，
无敌密啊，真是每个人话都巨多，就是你那个就是英文好的都不一定跟得上，英文不好看字幕更跟不上，
更跟不上了。
我的字幕还一看刷这个就过去了，而且那画面都还没看仔细，
好累
啊，
这个对，
其实是非常累。如果大家就是抛开这些，不想看这么多细节，纯。进入到这个剧情跟这个画面里边，其实还是挺好的，是吧？但是如果你想拼命的想跟上他，跟上他，跟上他，你就会觉得哇，好累，好累，好累，好累。就是，而且这个跟第一部节奏一样，第一部我就觉得那就是很爆炸，里面那节奏巨快，从头快到尾。其实我觉得从头快到尾也挺疲劳的。我中后段有一段，就是他那个最后之前大概什么。离结束可能还有三四十分钟的时候，那一度我一度又差点睡着。当然我可能看的时间有点晚，我是晚上十点才去看的，看完都十二点多了。
不是你的问题，我当时不是困，我是已经觉得眼睛很累，就要流眼泪的那种感觉了。
就可能是我就是当时因为前半段一直在拼命想跟这个节奏，因为咱不是要做节目嘛，然后就想拼命跟到那会儿我已经快睡着了。然后后来我振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后半，因为后半段就毕竟还是引人入胜了，我就稍微小气了一下，就没有太跟它里边那个细节，然后就恢复了一下，就又跟着了后面这个半个小时。
我觉得正常，因为当时我们那场结束的时候，前面一排的人，都说看着太累了，就都感觉就是剧情没什么问题，但就是觉得看着太累了。
对，
对，哎呦，而且就是如果大家还没有去看的话，戴隐形眼镜的。 小姐姐们，请你们换成有散光的框架镜，要不然你看所有东西都是重影的
啊啊！
那里边画面的颜色太丰富了，
不
是
它有的就是虚焦的，它那
个
背景都是虚焦的。
到后边我看整体都虚，你知道吗？
啊、是
就是越看越虚。
就是有散光的容易这个。
对对对，
因为它尤其是非常值得一讲的，就是葛问的那个宇宙，葛问的宇宙是完全是这种水彩画，或者说是水粉画。就是特别靠颜色，包括他那个情感的传递全部都是靠颜色
啊。对对对，尤其是最后他跟他爸那一幕嘛，
跟他爸和解的时候一下就变成暖色调了、
嗯、
然后就是如果一开始一度他跟他爸的颜色还是白色调，你看有一度、
嗯、
中间还有其他的时候都是那种蓝呀、啊、灰黑啊什么这种冷色调，但是到最后和解一下就变成了那个暖色调，就是还是挺他那个就是格文的那个宇宙是最绚烂的。
对，其实就是他跟他爸聊两句以后，他就觉得没希望，他转身又要从那窗户走的时候，他爸突然叫住了他，
对对对，
然后他回头那一瞬间，一下就变成粉色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嗯、然后格温是65宇宙，嗯、地球65宇宙，
嗯，
而且格温在这里边其实就通过台词说了，说因为这个小黑蜘蛛不是一直在思念格温吗？格温也老想去找他嘛，说是不管在哪一个宇宙，格温都会爱上蜘蛛侠，
啊、哦。
就是他如果可能他如果没有被42宇宙那个盯了一下，他如果只是 Miles Morales 的时候、
嗯、
可以可能是可能不会喜欢他，可能会喜欢 Peter Parker， 但是因为他们这个宇宙那个 Peter Parker 已经死了，就剩他了，然后他也变成蜘蛛侠，所以格温还是喜欢蜘蛛侠
哦
啊、嗯、
宿命都是宿命都是
格温就说不管在哪个宇宙，格温都会就是无可救药的爱上这个蜘蛛侠。其实在那个谁那个托比马奎尔那个宇宙第二集的时候，那个第二部也有一个格温出现，你有没有印象
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个格温是演那个侏罗纪公园那个谁吗？很像，至少长得很像。嗯，然后就是那个，反正就是那个里边就是那个格温也是一，当然他就那一集，因为那个里边的主角是 MJ 嘛，然后就是所以他那个就一集就他们感情就结束了，但是也是就是喜欢他，然后那个蜘蛛侠看他也对眼儿，反正嗯
啊对对对
啊，而且这里边格温真的超帅，我超喜欢，第一部的时候我就超喜欢这个格温，就巨帅巨潇洒，比石头姐强多了，真的是石头姐那个格温真的是不太喜欢。嗯，
但石头姐最后
也没有不太喜欢，但是就是
最后死的时候太惨了，
哎，我是就受不了那个真的是受不了，
我就觉得当时那画面制作太好，就是人掉下来以后
砰
的
一
声，对，
往上弹了一下，
嗯，
然后就一下就没神了，你就感觉我当时一看我还以为他会，因为一般的套路不都是要拽着他的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一看，哎，这个人好像就是
真死了，
人属于自然下垂了，就不是那种有肌肉感的人啊。
你就想，关键你想谁死，你都没想到他会死，
对对对对，
特别突然。
所以我很理解加菲那一版，就是受不了这个事儿，真的，这个剧情设计的太恶心了，我当时就觉得很恶心。嗯，
对，其实他这里边也联动了蜘蛛侠之前的所有的
都有
宿命论嘛，就相当于就是你总有一个亲人会死亡，而且在那个他们蜘蛛侠那个大厅里边，不是每一个人的亲人死亡的那个影像都浮现出来了，
对
对
对
对
对。他那个蜘蛛侠2099，他那个组织的那个大厅当中，就是好像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可以给他展现所有的这个不同宇宙的画面嘛。
嗯、
然后其实是有那个托比马奎尔老版的蜘蛛侠和加菲版的蜘蛛侠。
对。
哦，而且这里边还有谁？谁说你是不是黑化了的加菲？
哦。
啊，就是有一个台词是谁说的？说啊，是不是因为黑化了加菲？
这里边彩蛋太多了，我跟你
然后还调侃了一句黑化了的加菲。
嗯，
然后那个里边还说什么什么说他不喜欢你还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说了一句黑化了的加菲，说不能接受你说这个黑化了的加菲，什么、
哦、
就特别搞笑。嗯，
对，然后这里边因为我前两天又看了那个蜘蛛侠三嘛、
嗯、
就是小蜘蛛的蜘蛛侠三
啊、
嗯、里边不是三蜘蛛会面吗？
啊、
嗯、当时他那里边的梅姨不就死了吗、
哦，等于那个，就是如果是按照这个里边说的，就是1999999宇宙里边的那个蜘蛛侠，他死的至亲应该是梅姨。
梅姨，对。
对，因为当时我看那个也很疑惑，就是他梅姨，好，那个里边设定的梅姨根本就没有家人，没有那个本叔叔，
嗯，
就只有梅姨，然后也就一直没有结婚，等于、
嗯、
或者说之前有婚姻已经断了，
嗯、
然后就等于他们俩只有他们俩相，就是而且没有死人，也没有人给他说什么。 什么什么责任越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嗯，
你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发现哦，原来铺垫第三集才出现，等于梅姨死了，才是他这个关键事件。哇塞，这个不过这个梅姨死实在是太令人心痛了。
这个梅姨死完了之后，他不是自己跑到那个大厦上面蹲着去了吗？然后那两个蜘蛛侠就也跟他说，这是我们会有这个亲人的离世，我们都体验过这个嘛。我是本叔，然后那个说我是我的 MJ。
啊，对对对，
嗯。所以像这里边相当于又讲了一遍这个故事，所以我、
啊、
反正我觉得蜘蛛侠这几个联动弄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电影和动画的联动，
对对对
对，包括第一部动画跟第二部动画联动，第二部动画跟之前多部蜘蛛侠的联动，
对对对对对，
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就看到这个里边，就是索尼跟漫威的宇宙深度融合了，已经索尼的蜘蛛宇宙已经深度融合，包括毒液也出现了这回，因为当然毒液第二部最后的彩蛋也跟主宇宙的蜘蛛侠也都联动了啊，
联动了，
就是等于一看这已经。索尼跟漫威基本上把利益分成的这个事儿，看来是已经完全谈好了。
嗯，
至少在未来多少部之内，可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能看
的，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
然后，哎呀，然后对，这里边就是说他那个大厅里面，他给他展示的时候还用了一个一连串就排着队，都有蜘蛛侠抱着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啊，对对对，没错，就是那
一
块。
一串，你说你反正那个躺那儿，不管是谁，反正就是肯定是个亲人，
嗯，
啊，就是
对，没错，
都在这儿躺着，嗯，
躺，
就是都在这儿躺着，你看吧，他就告诉他，你看吧，都是这样，啊，
对，而且他当时触发他一个点就是他爸。生那个警司
哦，对，还有就是对他那里边有好多宇宙的父亲都是警察，
对
啊，就是警察的话一直要等到升高级督察，
对，
高级就是督察，高级警司的时候才有可能他父亲才会去世，结果他爸刚刚生，所以他当时一下
就
炸了，
炸了
啊，他当时一下就炸了，他爸刚生，如果他爸一直还没生，他可能都还不会这么激动，
所以我当时还想为什么会加一个他爸升职这个 party
啊，对，为什么搞个 party， 我一开始也是，我说这好像跟剧情
没
啥
关
系啊，为什么搞了个这个，后来发现哇深度有关系，
对，绝对的，
然后那个谁还告诉他说据推测大概也就两天时间，嗯，
对，就是他爸到时候了，嗯，大限已到，
这有些人就是没有这个升职加薪的命，
嗯，
知道吗，哎真的是，
哎，你说到他那个42号宇宙里边，嗯，啊，对，因为没有蜘蛛侠，没有蜘蛛侠，他爸其实也死了，他父亲也死了，
死了，
对啊，
因为哦对，没有蜘蛛侠也死了，
对，
哦，
嗯，
哦，可能是不是因为蜘蛛侠就死了，应该是蜘蛛侠活着时候他爸就死，蜘蛛侠都没有蜘蛛侠，所以他爸必须要就填这个坑，必须要去死，
还得填坑，
不是有了你都得死，没有更要死，要不然那个坑填不上，可能是。嗯嗯，
对，还有就是，重点也还有一个蜘蛛侠出来时间比较长，
嗯，
就是那个，朋克蜘蛛侠和印度蜘蛛侠，
嗯，
这两个也说说。
啊，朋克蜘蛛侠，哦，朋克蜘蛛侠那个超帅，这里边不是那个格温巨喜欢朋克蜘蛛侠吗？格温他一开始还吃醋呢。
啊，是吗？
啊，你没有看出来他吃一开始这个麦克斯还吃醋呢？
啊，我一直以为他喜欢的是那个谁，喜欢的是那个朋克蜘蛛侠。
谁呀？
格温
喜欢的是他，
哦，
要不然格温为什么要违反组织规定去找他呢，都违反纪律了，都不让去找，偷偷找，借着
朋克蜘蛛侠超帅，
朋克蜘蛛侠真的超帅，
嗯，
朋克蜘蛛侠叫霍比布朗，在漫画当中，
而且，
嗯，
那个迈尔斯还跟他说为什么你摘掉面具之后比戴上面具还要更酷
啊，对对对，是，然后他好像是不是说因为我酷都是一贯的，好像是，
啊，对对对，好像是说，
啊，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要这么酷，
对对对
啊，对，他真的是摘掉面具更有更像摇滚范儿，就是更有那个帅气的，
再加上他那画报风格，
对，他的风格就是一个完全平面的二 D 的那种画报，就像贴在家里的那贴在墙上还有杂志上印的那种感觉，
对
啊，就是朋克风，真的是，哇，其实这个角色我觉得大老师可能也能演那个，尤其冲着迈尔斯这个黑人黑蜘蛛侠那个我今天还跟我们家小白一起听《阳光彩虹小白马》，
哦，
就是那个
那个真的要不是网上有人传，真的咱们自己肯定
意识不到那个，因为我看了好多就是那个外国人，就是黑人在这听这首歌，越听越
疑
惑，那个表情不行了。
对，其实
说他为什么要唱这样的歌？
对，没错，哎呦，这真的很疑惑。 其实这里边只有这个朋克蜘蛛侠对那个 Miguel 是
有点意见
的，
有点意见，因为他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反政府主义的，就是反威权的，就因为玩朋克不都是这样啊，摇滚 rock and roll 都是。
对，所以他第一个就离开了。
所以他虽然他即便觉得那个 Miguel 其实说的对，但是他还是很反感他这种就家长压强压式威权的作风，所以他当时就在默默的有点就是他好像2099说一句什么，他都在旁边小声嘀咕一句，这个反对他，所以他才最后他才愿意帮那个加入他们那个团队去帮助这个 Miles 嘛，就是最后格温召集团队把他也叫上了，
对，叫了他，然后叫了躺平，
对，躺平，因为那就是躺平就是我是他师傅嘛，
对，躺平一开始其实还是挺支持米高的，
挺支持他的，
对，因为他也经历过，
而且躺平跟这个朋克完全是两种风格，都是想帮他，但是这个是。那边说一句，这边嘀咕一句。这个躺平是，哎呀，大家都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不要吵，不要吵。哎呀，都有道理，你们咱们再想想办法。就是躺平就完全是用中年范儿去。
希望大融合。
啊，对对对对，那个这个，反正这个霍比就是有点看不惯他。然后后来，而且最后那个格温最后的那个手环就是霍比自制的一个。霍比在中间的一句台词还提到了，说哎，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不自己造一个，就给那个 Miles 说嘛，因为就是以蜘蛛这边设定蜘蛛侠都是很聪明的嘛，都是会玩机械，包括那个荷兰弟演的那个被那个他不是一开始还说他是什么被什么斯塔克公司的项目看中了，就是因为他自己会玩这些科学的东西。
对对对对，其实那个前两部包括加菲他们也都是属于那高中，
都是对，都是那种自己会动手能力很强，就是科技男宅男那种啊，技术宅。然后所以他就说了一句，你为什么不自己造？哎，结果最后其实那个人家活这个朋克蜘蛛侠自己会造，还造的是个朋克风的，你手环巨花，然后。夸寄给那个格温了，说你有个什么快递是吧？啊，你看这是什么？这一打开就是这个朋克风手环，就他其实就已经在帮他，所以他才去找到他，一起要去帮 Miles。
对，格温其实到后边主要还是因为他父亲跟他的那个和解给了他力量，要不他自己可能对结果一直还是比较相信 Miguel 那边，就觉得不应该对这个东西有质疑的嘛。
对对对。就是说他是变成那个蜘蛛侠是被一只有毒废料的变异的蜘蛛咬伤，也是被咬伤就变成蜘蛛侠了。就是他跟主宇宙这个能力唯一不同的特点，就是能力一模一样，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手持吉他穿朋克装，就是很有摇滚作风啊，这个是很牛的。
印度呢，
印度的那个是地球50101宇宙。哎，印度这个说之前，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我欲罢不能的一个，叫《豪哥哥散装金曲》，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什么玩意？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UP 主，然后就把那个所有的印度歌曲都用中文唱，但是唱的你如果不看词儿，你以为他唱的是印度语
啊？是吗？
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那个他们打斗地主，大家可以搜搜豪哥散装金曲斗地主，那个最牛，什么对七对八对勾我炸，特别牛，那个唱的真的特别牛，毫无违和感。然后他们还穿成故意扮成那个印度的，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是我那天看了一条新闻，还是那个央视频的那个，就是 B 站央视频的新闻还是什么，就反正就是还是个官媒介绍新闻，说是印度就是那个在批判咱们这边有一个就是属于羞辱他们的那个视频。我说是哪一段？说就是这个，说就是说中国的是网民有些故意什么，就是什么什么消费印度文化什么什么，就这种就等于是抨击咱们的。我说然后就放的就是这一段，然后说这是个啥？我说看一眼。结果一看，哇，好欲罢不能！我就从这个斗地主，这个我听了无数遍了，已经根本出不来，特别牛逼，推荐大家去听。还有一个什么，还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啊，这个很多呀
啊，对，然后就把这个套上中文词儿啊，包括他们还改编，把那个哇呀哇都改编了。好像就是这个，好像就是小小的花园里哇呀哇，啊对，种小小种子开小小花， 那唱的真的是哇塞，这完全是印度风格，你要不看词儿根本听不出来是中文。特别牛，特别
这个印度蜘蛛侠口音就非常印度、啊、
非常印度，所以就是我一看到这个印度蜘蛛侠，我直接就想到了这个豪哥哥散装金曲。真的是这个印度蜘蛛侠还叫帕维特普拉巴卡尔，就是他是来自这个印度的边远农村，出身贫寒，经常受到同学的嘲笑，只有一个叫也是 MJ 叫米拉杰，这个女生愿就是也是 MJ 愿意跟他交往，就是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神秘的古代术士，被赋予了这个蜘蛛之力来保护世界免受邪恶侵害啊、就是但是就是在目睹了有一个女的被这个就是女性被女性袭击时，然后拥有超能力的这个就是帕维塔觉得她必须要挺身而出，要必须要插一手，然后那个但是就是等于说她的叔叔先于她挺身而出，结果就被歹徒杀害了、
oh.
啊，就等于又是她的叔叔，你看又是这个啊，然后这个所以这个帕维塔从此就这个明白了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就是开始了自己的蜘蛛侠生涯啊、
哦、
也是这就是也 MJ 叔叔死了都一样，都差不多，就是大同小异吧。
他其实跟那迈尔斯是一个思路啊、嗯、当时 MJ 跟 MJ 他爸都要死的时候、哦、
对对对，
他两个都想救嘛，他说我能救，他说两个一定都能救
啊、
哦、
对对对、
对吧，
对，他是一个他是坚持想救的，所以最后等于是去救 Miles 的团队里面有他，因为 Miles 还帮他救了他的那个老丈人、
嗯、
所以他也是出于感谢吧，可能是啊、
嗯，
就是最后那个谁格温召集的这帮团队其实都是有道理的，都是能说除了第一集的主角团以外，剩下加入的角色都是有原因的，
嗯、
都是能整，而且就是还值得一讲，就是这个 Peter Parker， 就是你仔细看他是 Peter B. Parker。
哦、
啊 ，Peter B 啊，就是他是在那个616B 宇宙，就是他也是616宇宙，但是他是616B 宇宙，然后那个蜘蛛女侠是616主宇宙啊，就是这个反正也不太一样啊。还有就是为什么值得讲，是因为他的这个孩子比较值得讲，就是他的孩子就叫 May Parker，
哦，
就是等于其实是致敬他那个
梅姨
啊，对，就是给他起名叫他全名叫 Mayday Parker， 就是也简称叫 May Parker。他后来也是一个蜘蛛侠，嗯，
对，因为这里边其实已经展示了，
对对对，
嗯、
也是个蜘蛛侠。
后边就是蜘蛛侠太多了，
嗯、
这里边、
嗯，
然后还有什么霸王龙蜘蛛侠
啊，对对，恐龙蜘蛛侠还特别搞笑，我觉得出来是吧，对不对？
就最后那蜘蛛侠全体涌入的时候，我
操，
把我给笑死了。
说是总共好像出场了有280名蜘蛛侠啊，这个估计就很难一一的这个讲解了，对吧、
嗯？
就是大家自己去看吧，嗯，主要的刚才都提了好多了，已经这些蜘蛛侠。太多太多，哎，蜘蛛侠盛宴，我啊，而且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动画片就要这么玩，就是颜色那种，就是正儿八经那个，就是正常的世界当中难以出现的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颜色和这种光怪陆离的这种景象和那种奇思妙想，就是一堆一堆的人都能冒出来这种，就应该用动画来实现，因为你真人不可能嘛，
不可能实现，对。
你像复仇者联盟这种一弄这么多角色同时出现的，对吧，就已经成本就很炸裂了，对吧，你这钢铁侠一人就拿走一个亿，这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个你既然你都搞动画那就应该这么玩，
对，
就是如果你就是全都像那个迪士尼那样做的那么真的话，那也是一种风格啊，迪士尼当然人家这技术到位了嘛，就是也是一种风格，但是都是那样就没什么意思啊、
嗯、对，这次真是另辟蹊径，
对对对、
嗯、
而且那个你发现现在迪士尼好多那个动画片，尤其是那种非就是公主系的那种动画片、
嗯、
就是全新的这种动画片的话、
嗯、
就是都是走剧情了，其实因为他的那个场景已经做得很真了，就是人物是做成稍微你能看出来是个动画，他如果把人做成很真，你就觉得好像是真人在演了，肯定是记不到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既然玩动画你就可以玩的跟那个完全不一样、嗯、
对，其实我觉得一真的就刚刚咱们开头说的一的画面我已经很惊喜了，
很惊喜了，
就这次
对、
尤其像这种朋克蜘蛛侠的这种海报风是完全没想到的，
对，
嗯，
就还能升级，没想到，就跟尤其我觉得最近这一段真的是漫威也算挺不错的，包括那个银河护卫队三、
嗯，
就是都感觉哇还能
还有
玩出新华博，哇、
嗯，
这可以可以，厉害！
这之前想不到的。
对对对，
嗯、
就是厉害。而哎，这里边出现荷兰弟的身影，我好像没有看到荷兰弟，我看到了托比跟加菲，我怎么没有看到荷兰弟？
托比加菲还挺明显的。
托比加菲非常明显，但荷兰弟没有看到。荷兰弟反正出现在台词中，
好像对台词里边是有的，
台词有啊、
嗯，
就说那个什么奇异博士带着那个什么那个小小和什么小蜘蛛侠，
对，
胡整了一套什么的，嗯，也是胡整，那个真是胡整。
那一部
啊，其实那个挺惨的，那个里边等于是他梅姨去世了之后，然后大家又都忘记了他
是
，MJ 跟他最好的那个朋友都内的都不认识他了，
对。
我那个也是，
就看最后这个走向怎么走了。
就那个小蜘蛛，你发现没有？他是高开低走，那个就荷兰弟演那个蜘蛛，他起点很高，起点直接傍上了世界首富斯塔克，然后给他各种牛逼的装备，然后他折腾了三集之后，你发现没有？他回到了托比住的那个小房子里。
对，没错，
就是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平凡蜘蛛侠
，对的，成为真正的好邻居蜘蛛侠，就是。托比一开始出场住的其实就是他最后落脚的那个、嗯、
对没错、啊、
一个小公寓，一个小还是那种红砖房里边。
对，我这次回顾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个我们虽然都是单独作战、嗯、但是大家要习惯集体作战，比如我就在复仇者联盟，然后那两个说哇你太过，竟然有自己的乐队、
啊、对
然后说像我们这种就大概就是这种
对
特别 geek 的人是不太可能有乐队要我们的、啊、
对复仇者联盟，
哎呦、嗯、太逗了。
我看还有一种解读其实挺残酷、
嗯、
就是说最后这个蜘蛛侠到第三部折腾了一圈还是没有拯救得了他那个宇宙，然后就是他等于说 Miles 这个宇宙还是被毁掉了，就毁掉了之后，然后 Miles 跟其他几个散落的蜘蛛侠就去到了主宇宙，电影的主宇宙就是进入了那个新的一个就是秘密战争、
哦
啊、嗯，就然后联动那个就是复仇者联盟六，
哦，
五六啊，对，就是就进到复仇者联盟里，就进去主宇宙了。
啊，但是我还挺喜欢他爸的。
是，但是如果这个就有点太残酷了，就等一个宇宙又毁了，就有点太残酷了。现在
证明宿命论是对的，
是对
的，
不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可能不完全对，但是他大概率都往这边走，
对
吧？他、
嗯、
不，因为格温那边成了一次，你再成了一次，那你们这个不是变成大概率事件了？
对。
但是因为那个2099守护的那个，应该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嗯，或者说他们之前没有争取过。
啊、
嗯。嗯，对吧？
啊，对他们也确实也都没争取、
嗯，
因为他们不预先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也没有，一般都是，而且都不告诉父母，都是，所以就可能都是很自然的那种走法。
啊，对，也是。
对，总之这个就是很精彩。
其实一开始米盖尔也没想叫带格温回去，所以格温理论上来讲，之前应该也是不知道的。
啊，对、
嗯、
对，一开始他也不想带格温。
对
啊，为啥不想带格温？
所以就是知道了以后，可能就会有修改时间线的可能性。
啊，是的，
嗯、
是的。
可能在那儿待着的都是就是已经完事儿了，就这不是完事儿了，
就是
这该走都走了，
已经对对对对，时间线已经过去了，
对对对、
啊
嗯，
就是你再人死而复生是不行了啊。这个等于他们的家人都还活着呢，
对，还发生在未来。
对对对，
如果你在这儿，你要是再去捣乱时间线，那就更麻烦了。
对对，
嗯，对，可能是这样的。
是，反正看看第三幕怎么办吧，第三幕。
嗯。
这一下期待拉满了，但是我觉得其实第三部你不用太复杂，就还搞成这个水平就可以了。
嗯，当然人家要说不定又给你弄一巨牛的、
啊，
但是咱就想象不到了，真的
想
不到。
那这
想
象不到、
嗯，
这太难了，
嗯、
这个、
嗯、
这也太难。而且这里边配音有好几个，其实都已经在那个漫威的主宇宙里面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格温的配音、
嗯、
海莉斯坦菲尔德
啊，对
啊、
嗯，
就是凯特毕肖普二代鹰眼。还有奥斯卡伊萨克，哎，奥斯卡伊萨克配的是那个2099蜘蛛侠2099，他也是月光骑士嘛，
对，月光骑士，嗯，
就是已经是，
还有朋克蜘蛛侠，就是把你给吓得不行的那个逃出绝命镇、
啊啊、逃出绝命镇，
对，跟大家说一下，豆瓣非常良心，现在逃出绝命镇已经从那个喜剧榜逃回美国恐怖榜，
终于拨乱反正了，终于拨乱反正，太不容易了。
嗯，那我们也说了很多吧，但是就是这一部的彩蛋真的是说不完，嗯，而且呢也没有功夫在看电影的时候记录。
对，
嗯，
而且我在咱们这个也走向结尾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了一个、
嗯、
最后一个彩蛋。
补充，嗯
嗯，就是当我在期待最后一个彩蛋的时候，
我走了。
左下角突然出现了鹿晗老师的名字。原来最后一个彩蛋是鹿晗，因为当时那个哪个听友给咱俩说最后有一个彩蛋。我想他可能指的就是这个，我就是因为听他说有一个彩蛋，我才等到了最后。
我等到了最后，
等到了鹿晗老师把歌唱完。啊，但是不得不说，鹿晗老师这首歌其实唱的还可以啊，这首歌挺好听，最后片尾曲挺好听的。
我看鹿晗老师出来以后我就走了。
对啊，我鹿晗老师左下角出来鹿晗老师名字，我身边人唰唰唰都站起来了，全都走了。本来大家都在那儿等，后来鹿晗一出来唰全走了，我也是醉了。我说你们走吧，你们后悔吧，鹿晗老师唱完肯定还有一个彩蛋。然后结果啊没有了，原来鹿晗老师就是最后一个彩蛋，太贱。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也说的够多了，也希望大家有空去看看这一部蜘蛛侠，因为真的画面非常创新。
对，
嗯，然后这种真正的多元宇宙，我觉得比之前看到的都更多元。
是，
嗯，所以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创新吧。
而且这一部在那个什么烂番茄网站上是烂番茄指数跟爆米花指数双高。这种
豆瓣都9.0，
很少的，
开玩笑，
很少的。对，豆瓣一开始还8.7，好像开分，最后现在已经唰唰涨到了9分，哇塞，这个厉害厉害啊！
好吧，那今天就到这儿，多谢大家收听。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蛋米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那就这样，拜拜，
再见。Metro, don't trust you, trust you. Metro! Benny Man, come on, drop the beat!